我们今天是20讲，题目是福慧增长的契机。我们每天都在修福，也要修慧。我们呢，既是要修的是悲心，可是呢，又要学的修的是智慧。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讲了说37道品已经讲完了。我回去算了算了，37道品缺了4道品，我们缺了4正品。所以呢，我们以4正品的意义的阐释，来说明福慧增长的契机。我们在谈37道品的时候呢，都是把37道品全部的浓缩在自信净土里头的。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系列的演讲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我们重点摆在净土这一个门。那么净土这个门呢，有4法界，有离法界。离法界跟4法界必须是相应的，所以离事才不会无碍。净土这一门呢，必须从自信的净土修起，然后才能够跟法界的那个极乐世界相应。所以37道品呢，是建构我们自信净土的方法。过去有人都这么讲啊，他说：“哎呀，我知道你们修净土的人，那个净字我清楚了，那个净字就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意思。”我当然也不能讲说他讲的是不对的，但是净土呢，我们严格讲来，净土是有门入的，就是从有中入的。如果用现在哲学的观点来讲，净土呢，它是属于建构主义者，就叫做 constructionalism， 它是建构主义者。什么叫建构主义者呢？他认为我们的心灵世界是慢慢的建构起来的，透过这个建构主义者来探讨人的自我的形成的话，没有原来的我，如果有那个我的话呢，必须是建构来的，从我的生活的经验当中，从我的种种的人生的体验当中，我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寻找到，拼凑出来，成为一个我。所以好的自我是建构来的，坏的自我也是建构来的。地狱是自己建构来的，天堂是自己建构来的，十法界都是自己建构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修净土的人讲说我念的阿弥陀佛，然后说我把心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并不是很正确。没有错，你要把烦恼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把不合理的欲望把它能够丢掉它，扬弃它。你要把你对种种事情的成见偏见把它扬弃掉，这是对的，但是要记得，你必须要建构起来。所以连观无量寿经的那16观都属于建构而来的。所以净土呢，是不可能以少善因缘得生彼土的。所以你念到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即刻就现前的，而是你经过了这一番努力以后才得来的。那么过去我们谈37道品，主要的给各位就是要努力来建构这个37道品。我们从4念处开始谈起的，那么谈4神祖，谈5根5力、7菩提、8正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回过去，我们当时把4正勤跳过去了。我当时一念闪过去，把4正勤跳过去呢，是想说4正勤啊，往后头再来讲。 而且他四正勤呢很简单，是以生恶的要令他断，未生恶的要令他不生，未生善的要让他生，已生善的要让他增长。我想这一句话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一带呢，这四正勤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把它一放呢就放到最后来了。但是我觉得很高兴，我们呢把它放到最后来就放得非常好，谁也没有讲出三十七道品要从哪一个地方讲起才对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事实上是一个圆圈圈，你从哪里修起从哪里讲起都可以，但是我们放在最后来谈这个四正勤呢，我倒认为它非常的圆满。为什么说非常的圆满呢？这个四正勤谈的是已生恶的要令它断，还没有生恶的令它不生，是谈恶的问题，没有生善的我们要让它能够生，已经生善的要让它增长，这是善的问题。在四正勤里头只是为了要让你很辛勤的很积极的去行善这件事情而已，解决了。不过行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是很重要，三十七道品全部都是善法，佛法都是善法，那你当然要去行善法。那么好了，你现在来个行善法，你看到了人家讲了说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在后头讲人家一句不好的话，我们说诶，你这个人呢在后头讲人家搬弄人家是非，你是犯了两舌。好了，你是修善法的人，你马上呢就维护善法，对不对？即刻就给他批评，是不是？这个批评就直接伤到了对方的心，所以你是为了善法但却变成了恶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四正勤里头呢，我们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把三十七道品这一件事情当作是善法，然后你嫉恶如仇，这些善法突然间通通变成恶法，善法变成了你挑剔人家的原因，善法成为你挑剔自己的原因，善法成为你跟别人之间摩擦的原因，善法成为所有的邪恶的来源。一位老师他看到学生不听话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容忍的，所以他对于学生呢管教得很严，但是呢严瓜才出搞差，越严呢那学生把学生教坏了，把学生呢越教越逼越严重。父母亲多么希望小孩子长进，长进是善法，但是呢今天也挑剔他，明天也挑剔他，你知道小孩子得到的是什么？小孩子所拼凑出来的自我就是一个坏的自我。所以你行的是善法，孩子所得到的呢却全部都是恶法。所以很好的家庭也有可能养出来说突然间怎么会来个突变，说父母亲都是这么认真这么好的孩，怎么会养出这样子的孩子出来呢？孩子反叛啦、孩子呢经常被责备，所以孩子到最后呢整个精神生活变成不健康啊，这些东西都是善法所造成的恶法。所以在修行上必须要很注意这个事情，如果有一份善相的话视为非善相，金刚经里头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如果有一个真正的相的时候呢那视为非相。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头告诉你你一定要破相，不只是破的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连法相都要破，法相破掉了以后才是真正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了一个般若智出来，否则完全是死的东西。你死的一个东西就好像你手里头抓了一把宝刀啊，这把宝刀呢你不会用，所以经常伤到自己的手， 也经常伤到别人。所以最好的佛法到了你的手里头呢，你为了嫉恶如仇啊，所以呢你的善就变成不善了，因为你有一个善法的法相，所以那个善法的善相也跟着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修行的人不可以执着在那个善与恶之间而分不清楚。有时候很多的人，他为了要去表示他是一个好的人，结果他做了错误的决策出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成全人之美，使是非更为混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智慧，但究竟也是在这里。这三十七大品所要建构的这个自信净土，你千万不要一条一条的来，然后一条一条的把它建构进去，那么你所建构出来的不是善法，因为真正的善法是无相的法，是无相的法，是般若法，般若法那么是究竟法，是圆满法。你现在知道三十七大品仍然还过于圆满，那是真正的极乐世界，才有极乐。你想着吧，你说我持戒吧，我持戒，那我当然想吃素啦，可是我没有吃素，那学佛以后呢，他就常常为这件事情挂在心上。老师，我没有吃素，我马上跟他讲，我说我也没有吃素，慢慢来嘛，我不能给各位同修讲说我吃素，但我也不能跟你讲说我不是吃素。三年好好的吃过素，回来到这个社会上做事情以后，到处很产生很多障碍。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不知如何解脱才好，最后总是师父慈悲啦，替我承担啦，替大家承担啦。你懂师父有多慈悲？我们的大学学生佛学讲习到师父这边来了，师父啊，我不学佛还好，学佛以后回家我想吃个素，我妈妈马上就摆起面孔来，本来没有冲突的，现在有冲突。师父跟他讲，你妈妈叫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把它持着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会马上变坏。坏死的肌肉一定是糜烂的，坏死的那一段肌肉呢，一定是血液不流通的，也就是没有活的东西是不行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四正勤，是谈善跟恶的问题。正勤它同时代表的一种精进力，愿意去心真正的去行善。行善呢，就必须是水滴石穿，要生根易弄才行。你必须是真正的根据这三十七道品，好好的去努力去建构这个极乐世界才行。可是又提醒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用这个东西把它死死的去做它的时候，你不能产生慧性的时候，那么它又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正勤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就是真正的善法是无善法，真正的善法是无相的，真正的善法是回归于般若。但是善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解释的，善恶必须是分明的， 所以我们同时必须是善恶分明的，可是我们又不会在善恶里头去造业，这才行。那么好，我们来谈谈善法的问题。是正行就是要去行善法的问题。善法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类，一个修净土的人，第一件呢是修净己的善法，净土的净，自己的己，是修自己净己的善法。那么修净化自己业力的善法，就是净己的善法。你要净化你自己的业力，你的烦恼很多，冲突很多，你觉得处处不得已，那么这里面一定是你的行为有了很多的矛盾之处，一定是你的判断有很多被障碍的地方，那就是业。千万不要把业解释成好运气或坏运气的问题，业是行为的问题，是思考的问题，是矛盾的问题，是冲突的问题，是自己没有真正的贯通的问题，障碍的问题，这都是业。如果想净化自己的业力，这个善法第一件事情呢，是要修身口意的善法。第二件事情呢，必须要修善群的善法，就是跟别人如何相处的善法。第三个呢，修正道的善法。第四个呢，是修念佛的善法。我们呢，就这几个部分呢，来给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做一个解说。净己的善法是净化我们自己的业力，我们有障碍，我们有烦恼，我们有矛盾，这个时候我们才产生的苦难。这些障碍，这些矛盾，这些困扰，这些烦恼从哪里来？从身口意来的。所以所有的十善法里头，通通融受在如何去修行自己的身口意这三个部分。身这个部分就是杀道也，那不杀不道不淫呢，就是善法；杀道淫就变成不善法。口这个部分呢，是恶口、两舌、绮语、妄语，这四个部分呢，都是跟嘴巴有关系的。我们称它说这个部分呢，那么如果犯了恶口是不善法，两舌是不善法，绮语、妄语是不善法。如果加一个不字，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这个呢，那么就是善法。意呢，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意，那就是贪嗔痴这三部分。不贪、不嗔、不痴，那就是善法。贪嗔痴就是不善法。修这个善法就是正行，不修这个善法就是不正行。那么好，要修这个善法，修杀当然要修不杀，修不道，修不淫。以杀这个问题来讲，我们修不杀的原因是因为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杀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我们业力的底层，我们应该说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底层存在着一种原始的一种冲动。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说这种原始性的嗜血，也就是人呢，在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你看着他千变万化，从一个细胞慢慢的分化，你看他那个形状起先也是跟动物差不了多少的，起先也像一个蝌蚪，是不是？然后慢慢成长，他的成长过程是变化很多的。可是人类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呢，也是从原始的部落一直进步到现在的文明。 我们所用的语言，我们所用的种种的思想，所传递下来的生活的经验，都潜藏在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里头。特别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潜在的意识里头，有一种原始性的嗜血，也就是说它有一种暴力的冲动。这个暴力的冲动呢，有攻击的一种倾向，任何一个人都有它。你如果不是修行到了真正的内心完全净化解脱了，它一定有的。所以你把一个人把他关在一个地方，给他一个非常加给他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罪名，然后以残酷的方法来对待他的时候，他会产生攻击性。至于普通的人呢，只要有人稍稍的冤枉了他，他的攻击性就出来了。如果一个人能修行到像虚云老和尚被当时啊共产党的士兵抓去了，是不是他都已经是120岁的高龄，这样一位老和尚被抓去了，打得奄奄一息，最后连气都没有了，说他死了，把他丢在那个地方，弟子们把他扶上了大殿，以为他大概差不多了。诶，可是呢，格一大师就变成有了，他自己称为吉祥卧，去试试看呢，诶，又有一点气出来了，好，又把他弄做好了。做好了，做了三天，他又活了。这些士兵们呢，说这个老和尚怎么打不死？第二次又打他，边打的边讲说，这个老和尚打不死，再打一次。好了，打死了没有呢？没有打死。老和尚跟他讲话，老和尚不能死啊。为什么老和尚不能死呢？老和尚知道说，你只要把老和尚打死了，你们这些人命都没有了。因为北京的那些毛泽东他会派人来治你们的罪的。老和尚不能死，没有死。但他有没有等到北京派人来调查了以后，虚云老和尚却没有讲说他们打我，他没有讲，也没有讲谁，过去就过去了，他完全是已经到了没有杀的了。修行修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那杀性已经没有了，他是非一定解脱的。因为一代的高僧啊，那种慈悲心，说我不能死，老和尚不能死。等到人家来查的时候，没有错，他们是打了，当时是打了。但是我也记不清楚是谁打的，过去就好了，是打了，你的士兵是打了，该检讨，但是谁打的我也记不清楚，他不讲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修行到他这个杀能够真正戒除的时候，他才有慈悲心，有慈悲心才真正的离开人这一道原始性的这个暴力，原始性的这个杀气。所以这个是属于净化自己最重要的一环。第二个，人有一个原始性的想要占有，因为他是从不安全感而来的。人在开始有一天体验到他自己是独立于母亲之外，他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我的醒觉，然后慢慢的他会发觉我跟别人不同，东西我想我自己占有，小孩子就开始想占有自己的东西了。那个东西也是原始性存在的东西，那个东西也就是他能称为一个人想要占有的基本条件。所以就人文的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占有这件事情，道这件事情是本来具有的，就人这个人性来看是他具有的。但是他要解脱的话，就必须要培养他能给予。所以我们讲说小孩子要分丢，要跟别人分享，吃东西的时候要记得要跟别人分享，分丢。其实懂得给小孩子，让教他让玩具能够跟别人一起来玩，吃东西愿意跟别人分享，但 到学校去，有一个糖果愿意跟别人分享，饼干愿意剥成两半跟同学分享，这就是培养小孩子给予施舍的能力。它是一个进的一个善法，是修己身的，是净化自己业力的一种方法。第三个是淫，淫这件事情是传宗接代，他必须靠着他，他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他讲，所有的人类的文明，精神的文明，都是从这个冲动地方开始延伸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讲说，他呢是属于泛性论者，就所有的东西都跟性有关系。但这样子的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允的。弗洛伊德事实上他把杀跟道这两件东西呢通通拿进去了，所以他称为叫求生的本能跟求死的本能。求生的本能呢就是淫，就是性的能力，他慢慢成长变成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爱，变成了整个的慈悲，提升升华变成慈悲。而杀跟道这个东西呢，它是求死的本能，由求死的本能呢，它的这个改变呢会变，也会变成慈悲，它是讲升华的。所以杀、道、淫这三个部分呢，都是属于人性本有的一些动能。这种动能呢，那么它必须是慢慢的把它培养升华出来。淫并不是表示说它不能有夫妻的生活，夫妻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人道之大伦也，他不能说他是属于淫邪淫的。何况说龙树菩萨还这么讲呢，淫欲也是道，你就知道淫欲这件事情也是修行的道。那我们就知道，也就是说真正的正法它并不是禁绝这件事情的，但它必须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之下，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伦常，它变成了一种伦理。所以有了这个淫，然后它提升变成人的伦常，它就产生了法喜。我们可以说杀转换成慈悲，道转换成给予跟喜舍，淫呢就真正产生了法喜了。要不然你我的身体从哪里来呢？口这个部分讲恶口，讲两舌，讲绮语，讲妄语。恶口是嘴巴不好，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这是恶口。恶口呢，这种人呢往往是不讲理的，是不明白事理的。有时候我们把很多事情呢归罪于别的东西，都是属于恶口的。归罪什么？如果有个怎么样，都是他们的，他们如果不怎么样，我们怎么会怎么样，那叫恶口。自己推卸责任都算恶口，并不是只有骂人。小孩子讲，要不是我父母亲他是种田的，那我早就成为博士了，那是恶口。因为他讲的这些话是推卸责任，这个嘴巴本身是不好的，它是坏的语言。我过去曾经讲过，恶口本身也会产生犯杀戒的，骂人家骂你不去死，这件事情就犯了杀戒。生气起来了，是连祖宗八代通通吸要料的时候，那他不是骂人家这样骂法的时候，不是集体屠杀，跟希特勒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恶口呢，是修这个恶口的时候，是修自己进自己的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两舌是不平衡，内心不平衡的时候，想要讨好两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两舌搬弄是非。你知道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很寂寞的，他的内心是很空虚的，他内心里头失衡的。 祈雨的人呢，处处想要讨好人家的；妄语的人呢，他呢，内心里头呢，也常常呢是希望得到外界给他一点赞赏而来的。他一直希望别人能认为他很懂，所以有的人呢，他喜欢到处人家认为他是很博学，很有学问，所以他就到处呢，好像表现了他很懂的样子。那我们只知道说他都是道听途说的。我说这样子呢，就是妄语啦，打妄语啦。这些呢，它是口的部分，意的部分是贪、嗔、痴。我们过去讲过的，贪的真正的问题是使自己更贫穷。为什么呢？因为贪的人，他就是因为匮乏，所以他才不断的向外头去追求。我们会发觉，有的人他钱很多，财富很多，但是呢，他匮乏的比谁都多，因为几百万根本不能够使他快乐，他一定要是几千，一次能够几千万才行。他们的术语叫大抽，那无大抽就没贵点，没有大大的收获，这个占有这个财富，他就觉得不过瘾了。所以他是贪，贪本身就是一种饥饿，饥饿使一个人完全陷在一个混浊的五浊恶世里头，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他就是因为这个贪在那里的。嗔呢是愤怒，脾气不好，那当然就会造很多业嘛。痴呢是执着，不能产生智慧，所以身、口、意这三个部分呢是必须要我们自己去修行的。能够把这三个进化称为十善业，不能使自己这三身口意去进化，就是十恶业。这件事情是尽己之法，也就是进化自己业力的善法。能够尽自己的业力呢，健康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好多人讲说，老师，我身体不健康，我学拜佛，我每天都求，但人家都说观世音菩萨晚上会来，我晚上睡觉或者是晚上我都看不到观音菩萨会来。我告诉他，我说如果真的观音菩萨你这样求几次就会来的话，可能不是观世音菩萨，可能是魔障。为什么？你内心就想啊想观世音菩萨来啊，结果呢就想一个观世音菩萨来了。那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你自己想的，他不是真的观世音菩萨，可能是魔障。真正要的是无相法的求观音菩萨才对。求观音菩萨是求什么？求观音菩萨你帮助我，我念着你，那么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净化自己，净化的时候就健康了。你看吧，一个能够修悲心的人，慈悲啦，那障碍就少了。一个能够修心里面和平和睦平直心的人，他的障碍他的矛盾也没有了。一个能够修自在心的人，他的种种的烦恼呢自然而然的也没有了，所以他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健康起来。我们可以这么讲，一个多暴就脾气多暴的人，他的心脏血管这个毛病，这个系统的毛病是脱胎的。一个多贪多欲的人，他的胃跟消化系统这个毛病呢是脱不开的。多疑多吃的，就是执着贪嗔痴的吃，多疑多吃的人呢，那么他的疼痛这个毛病呢是逃不了的。其实啊，最近呢有很多呢这一方面的研究谈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说我们吃了药下去，这个药可以替我们治病，但真正讲起来应该是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免疫力的这个系统来治病的。我们有这个免疫的能力来治病，靠着这个免疫力系统的来治病，它才是正办。不得已的你用抗生素的是加上去外头的东西， 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免疫力系统呢，他不能健全去发展他的功能，不能健全的运作，那么任何一个外力侵入的时候，病就来了，病就来了。所以你看着吧，心很烦的人，内心里头常常有心理压力焦虑的人，你看他经常都要感冒的，感冒根本就是他的家的家常便饭的，一定的。我这种事情我也很有经验了。小孩子，尤其是带小孩子的时候，带的烦恼性很重的时候，自己也病了。小孩子感冒了，像这个时候啦，或者是春天啦，大的感冒完了换小的感冒，小的感冒好了，大的也又差不多了，等到小孩子都好的时候换大人了，然后呢自己就觉得哎呀非常的这个懊恼，等到你很懊恼的时候，大概大家一起来全家再病一次。所以如果你又回过头来说小孩子生病是免不了的，看看医生好好保护他就是了，该出去外头去散心还是要出去，哎，你那个生活正常了，你没有那么多障碍了，你还是呢能够跟周遭人有一份慈悲心和谐心，你还有那份自在心，你的抵抗力都会好起来，小孩子抵抗力也会比较好。好多的父母亲想到说哎呀小孩子感冒赶快好，所以呢是哪一家医生去看三次就会好，那就赶快找那一家，我看那些小孩子都越养越不好。那么你稍微自在一点，其实感冒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抵抗力起来才行的。身体的健康呢，跟一个人身口意是大有关系的。杀心太重，盗心太重，淫心太切，这些东西都使我们容易生病。净化自己的身口意有几件很简单的方法，这简单的方法你回去就可以试，记得每天晚上做个晚课，你没有做早课还没有那么严重，你没有做晚课那才是严重。如果你真懂得做早晚课的话，晚课一定要做得特别好。也许你会觉得说佛门里头都是早课一大早起来做的那么，当然你能做得像他一样我赞叹的不得了，当然投赞成票，但是以一个在家人这么样子的多压力这么辛勤的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晚课，晚课帮助你修身口意，早上起来修烧一炷香礼一次佛，你就可以去上班，因为你很忙嘛，就行了。师父很慈悲啊，多年前他就告诉我早上起来不要多一炷香就行了，我就是早上起来一炷香和一次掌一炷香，但是晚上我做晚课，这个晚上的晚课啊，你要持之有恒的做，礼完了佛拜完了佛，你当然要感觉到拜佛如佛在，你要觉得你如果家里没有佛堂没有关系，你就在你自己的读书的地方或睡眠的地方都可以，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净室，清净的极乐世界的净室，这就是净土，极乐世界就在这里，西方三圣在我理他的时候就在这里，你没有地方你就合掌就行了，念了佛号就行了，然后你要学习打坐。打坐这件事情呢，有人就讲说老师我一打坐呢一累了就想睡觉，没关系，我看呢、很多人都认为打坐不可以睡觉，我当然也认为打坐不可以睡觉，但是打坐如果打一下打瞌睡的话呢，你只要瞌睡个3到5分钟啊，瞌睡虫就没有了， 然后你就好好可以打坐，不必打久，三十分钟就行了。你呢坐的那个时间呢，因为你不是睡眠，但是呢你呢保持一种很清静的自己陪着自己的状态。在打坐之前呢，一定要照上次我给各位谈的那个方法，你必须得让你的肌肉全身都能够放松下来以后坐着。你要念佛也好，不念佛就数息随息都可以，你就在那个地方静静的坐着，自己陪着自己坐着，就坐那30分钟。因为那一段时间呢，它帮助了你两个世界的转换。哪两个世界呢？一个是意识世界，一个是潜意识世界。潜意识世界所使用的语言跟意识世界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你在白天里头有种种的冲突或矛盾烦恼的时候，有些东西会被压抑下来，压到你的潜意识的那个世界里头去。在这个潜意识世界里头，必须在你能够真正的松弛下来，你打坐的时候，他念头也会跑出来。你不要压他的念头，打坐是不需要去压制自己的念头的，是要自己呢很客观的，好像在等着他，就好像守株待兔的方式，你等着他，看他念头怎么出来，你就等着他，你就是陪着自己当念头跑出来就好了。你在那里等，有时候你会等来等去的，整个晚上等不到个念头出来，那就是都没有，那你的念都被你解出来了，就是你压下去的东西被你压，被你解出来了，它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它贯通了。你呢，自然而然的，你去睡眠的时候，你会把白天你所学习的经验各方面的东西，会在你睡眠那一段时间做有效的处理，而你可以睡得很好。它也可以处理的有条不紊，而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变成你档案的一部分，在你白天需要用它的时候，很自然的可以调出来，那就是增强你处理白天事情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如果晚上的时候呢，你吃了安眠药，吃了镇定剂，然后才能使自己睡觉，那么晚上的时候你睡眠的那个部分，那一个作业呢，也就是说晚上是在归档的，白天是在工作的，工作的时候晚上都能丢给晚上归档，他没有归档，那我问你，日子久了下去以后，你那个档案是乱七八糟，也会影响到你白天工作的能力，整个脑子就像就是这边是工厂，这边是档案，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另外一个工厂，就是归纳整理的重新消化的一个过程，而消化的过程它经常不是用语言文字，它是透过表象征式的语言，用一种表象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它另外一套东西。所以你能够透过一个静态的方式，透过一种宗教的情操，让你真正静下来，跟这个极乐世界相感应的状态之下，它帮助了你，让你白天跟晚上的中间结合，让你意识跟潜意识之间，它能够互相衔接。这个时候，你所压下去的，不管是身口意的任何一东西，都很容易的在那个地方净化掉。这个净化的这种修行的法门，其实就是静坐禅修的法门。你不可不做这件事情的。它是修行的最基础的工作，如果修禅宗，那打坐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要学的事情，而且要把它学好，千万不要想着打坐打下来就想着我想要看到阿弥陀佛，你弄错了，你只是说我做的，我拜佛如佛在，我做的我现在是在极乐世界，至于你想修关门，那你可以做的也可以修观，但是真正净化自己的时候，是自己陪着自己，看着他还有没有念头出来，等着他。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今天晚上回去说，我就等着自己到底我打坐有什么念头出来，我陪着我自己，我念完了佛以后，我就等着他，看他出来，你就在看他有没有， 你不要去联想它，你不要它一个念头出来以后就一直延续下去，那就是一般的人做白日梦或做晚上的时候念头很多的原因嘛。就是先想一个，然后这一个不断的缠下去，那个是越缠越深的。不是你等着它有一个妄念出来，你马上说哎出来了，还有没有别的？你是等着它还有没有别的？好了，没有了。这个呢是一个静的方法，这个静可以使我们的身心得到真正的调息，晚上可以睡得很好，我们的身心的增长也都会调理得比较好。这就是你在修行对你的身心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呢，修身口意跟个人的运气大有关系。有人讲说我运气很不好，你看的吧，运气很不好的人身口意都没有修。我谈了这个事情，有同修就后来问我说，老师是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所以才身口意才变不好，或者是身口意没有修才运气变不好？我说不管怎么说，鸡生蛋或蛋生鸡我不管它，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只要身口意这个部分浊性很重，运气一定不好。我做心理咨商，我看了多少人，有的人你看他好像非常的这个懂得体谅人家，他很喜欢撒谎，他太喜欢人家了，所以喜欢撒谎，撒谎他称他叫做社会撒谎，所以他今天回去对他太太讲话也撒谎，怕太太伤心啊，跟他母亲讲话又怕母亲担心，又来撒一次谎。那你知道这犯了什么口，是不是口的不善？那好，你杀来杀去以后，撒谎杀多了以后，再来呢，有一天妈妈发觉你讲的话不是真的，太太发觉你讲的话不是真的，那么你去解释也解释不来，有一次是真的。